虽然他穿得很正式，但是我才是牧师。所以我今天看到他的时候就笑我尴尬了，那个棍子穿得比我还正式。不过我们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穿得那么正式，他下午会解释给大家。好，上海有另外一个名字，你知道叫什么？魔都，大家非常熟悉。谁发明这个名字谁知道？谁想出来的？该不是我了。谁想出来的这个名字？对，看爱看漫画的人知道，但其实不是中华小当家，还更早，是20世纪初，就是二次大战爆发之前，有一个旅居上海的日本作家，他叫村松，这个字我不会读，村松烧夫，可能是村松烧风，就是反正你去百度一下就知道了。他有一本小说叫做魔都，然后他是一个旅居上海的一个日本作家，所以他就公开的把那个名魔都这个名字授予租界时期的上海。他本人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二流作家都算不上的日本作家，所以不要把他和村上春树之类的去比，他就是一点名气都没有，一个二流都算不上的一个作家。但是因为他给上海取了这么一个名字，所以他就名垂青史，所以在大概就是在49年之前，甚至在抗战爆发之前，人们用魔都来形容上海，用帝都来形容北京，然后用妖都来形容广州。然后魔都分两个，有大魔都就是指上海，小魔都是当时的首都南京，因为这些地方都是外国人居住很多的地方。那本来这些称呼已经泯灭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但是刚才弟兄说有一个漫画叫做《中华小当家》，然后他把这个名字又发掘出来了，所以大家又80年代的时候大概重新认识这个名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当很多人想到圣经当中所说的罪恶之城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当我们想到索多玛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城市。10多年前，我们教会有一次办退休会的时候，我们邀请一个讲员，从外地来，从杭州来。然后那位讲员，他告诉我说，他在出发来上海之前，他告诉他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我要去索多玛服侍他们。然后我们听了就感觉很不舒服，我们都是谁？我们都是罗德吗？我们是不是应该远离这个城市？我们是不是应该住到郊区去？我们是不是应该住到松江去？住到嘉定去？住到嘉兴去？我们是不是应该移民离开这个地方？我们在创世纪十三章告诉我们，这是索多玛这个地名第一次出现。为什么罗德会住到索多玛去呢？创世纪十三章说是因为他贪恋世界，然后他渐渐挪移帐篷，就到了索多玛的地界。那我想请大家看一下，我希望我们今天来认真的去思考一下索多玛这个地方，是不是居住在大城市就是贪恋世界？是不是居住在大城市就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或是不是居住在一个繁华的世界就是对这个世界的贪恋？是不是能离开上海就离开上海，能移民离开这个国家就离开这个国家？我们再具体的讲一下，具体的思考，基督徒是不是应该而不应该进入一些罪恶比较多、试探比较大的行业？比如说，但不仅限于医药行业，医药行业有很多的试探，有回扣，有虚假的广告，设计行业常常需要加班，做平面设计的常常要想一些非常夸大甚至欺骗的广告词，销售行业常常需要欺骗。我以前有一次坐在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有一段的时间坐在我们公司的销售部门旁边，然后我听到他们打很多的电话，我知道他们的用词里面有很多的夸大，有很多的虚假。然后那个时候就在想说，如果我的上司跟我说我调你到隔壁那个 cubicle 那个隔间去工作好不好，我想我应该怎么回答他。神给我们机会仔细的查考和思想索多玛的故事，神为什么要审判索多玛？基督徒应该逃离索多玛还是要进入索多玛？这是我们今天想要借着圣经所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创世纪第19章，我们的经文很长，今天是整个的第19章，创世纪第19章，在红边圣经的旧约第15页。 好，这是一段很长的经文，但是我想我们用起音的方式能够把它读完。如果很多人没有圣经，我们稍微第一次翻开圣经，我们稍微互相等候一下。好，翻到以后我们读创世纪的第十九章。好，我们从第一，我读第一节，我读单数节，请会众读双数节。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的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
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
罗德怯怯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们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宴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
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
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
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
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
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
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
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
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
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
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
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
他
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
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
但罗德迟延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怜恤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
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
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
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
看看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
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轻负你所说的这城。
你要速速地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因此那城就叫索尔。
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
当时耶和华降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临索多玛和蛾摩拉，
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
罗德妻子在后面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
向索多玛和蛾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
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
罗德因为他住在索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
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
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
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
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夜与父亲同寝，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你们也进去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
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小女儿起来与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
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
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亚，就是现今摩亚人的始祖。
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便雅悯，就是现今亚兰人的始祖。
这是神的话语。主，我们为着这段话语来献上祷告。主，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理解和认识这段话语，并且把这段经文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这是一段很复杂的经文，很多的故事，很多的人物，很多的对白让我们感到很费解，很多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感到很恶心。我不知道你读了这段经文之后，你心里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座城市吗？你会觉得神过于残忍吗？还是你觉得我们所住的这个城市比索多玛要好很多，所以神不会来审判？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信息是，基督徒的生活应当被福音，而不是被世界所塑造，并且成为世界的盐和光。基督徒的生活应当被福音，而不是被世界所塑造，并借此成为世界的盐和光。这段经文从三个角度让我们去认识这一点。首先是一座罪恶的城，我们为什么要被福音塑造？其次是一个可怜的人，什么使我们没有被福音塑造？第三，一位怜悯的神，我们如何被福音塑造？首先，神让我们看见一座，圣经让我们看见一座罪恶的城，一座配得被审判的城。为什么索多玛应该被审判呢？我们回到上一章的经文，在十八章，如果你往前看一点，在十八章的第二十节，神起意，就心理定义，不是造反的起，心理定义要去做了一个决定，说我要去审判索多玛。在十八章二十节，神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所以神说这个地方的罪恶深闻于我，就是他听到了。那么在还有什么地方，在旧约圣经当中，至少在创世纪前十九章讲到深闻于我呢？在创世纪四章十节，当该隐杀了亚伯之后，神要审判该隐。神为什么要审判该隐？因为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所以声闻于我表明索多玛的罪恶还有俄摩拉的罪恶是人和人之间的罪恶，是对弱者、对贫乏者、对客旅、对寄居的欺压，导致了无辜的人呼喊公义。所以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行不单单是因为他们拜偶像不拜真神，也不单单是因为那里的人有同性恋的行为。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见，我们不能够否认在这个城市里面的确有这样的罪存在，但是神尤其在经文当中指出，深闻于神的罪恶是那些没有公义、人和人之间行强暴的事，这样的罪恶，以至于受害者他呼求公义和怜悯。就像出埃及记二章二十三节里面所描述的，那些被埃及奴役的以色列人，他们哀息叹息哀求，他们的叹息就深闻于神，圣经说他们的哀声达于神。所以神为什么要去审判他们？我想说，不是主要因为那里的人不拜在拜偶像，也不是主要因为那个地方的人有同性恋，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罪恶，他们互相的欺压，没有公义，彼此的强暴，使公义得不到伸张，从而使神必须要采取措施去执行审判。那么我们看到这两位天使，他们到达了索多玛，他们到达之后，他们的处境正好反映了这座城市的罪恶。首先，罗德是唯一一个坐在索多玛城门口并且迎接天使，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索多玛市民来接待和服侍这两位访客。我们在前面几次的讲道里面，我们提到说，接待客旅在古代近东世界里面是一个非常基本的社会道德规范。好像就是我上次时候打了一个比方，如果在那个地方有电视台，一个人不接待客旅，他是可以上老娘舅这样的节目来进行接批的，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道德观念。可能就像我们今天上路要遵守交通规则，上海市民骑步规范一样，一个缺乏接待的城市，在那个文化里面，它本身就是一个冷漠无情的城市。而当客人说我不要住在你家，我要在街上过夜的时候，罗德就怯怯地邀请他们。为什么罗德怯怯地邀请他们不要在街上过夜呢？因为不安全，在街上过夜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知道，在这个城市里面，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当地人对过客、对客旅是会做残忍的事情，因为客旅是最没有保障的。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 沟通方式，当你碰到危险的时候可以给家里人打电话，你也没有110可以打。所以如果一个人一个客旅他到了一个城市，他等于就落在那个城市人的手中，你想怎么带他都可以，因为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你也不知道他会到哪里去，他没有任何的社会关系，你把他杀了，可能3年之后他家乡的人才会知道这个人估计是死了。所以如果一个城市他在没有到在那个时候，大概在公元前可能是公元前1600年到2000年左右，如果一个城市他没有基本的道德，他们可以肆意妄为，让过往的客旅被残害。这个时候罗德应该还没有认出他们是天使了，否则罗德也不用为他们担心。如果你看过那个那个美国有个电视台，忘了是 ABC 还是哪个电视台，拍了一套圣经，在里面有一集就是描写这个场景的，那个里面天使简直都是武功高手，背上插把剑。如果罗德看到那个电视剧里面的那个天使，估计不会请他们在街上过夜，到自己家里过夜了。这个武功超级好的，我看了那一集，可以拍成这个，请周润发，请那个杨紫琼来演。那罗德那个时候应该没有认出他们是天使，所以他才邀请那个天使到自己的家里来，给他们住宿，招待他们，给他们带去安全。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索多玛是一个怎样的城市。客旅是最没有保障的人，他们离开了自己的社会关系，通讯也不发达，他们被害的时候没有人可以为他们报仇，因为都不知道他们死在哪里，没有人可以为他们伸冤，他们是弱者中的弱者。当合成的人不是在接待客旅，而是在伤害客旅的时候，这意味着即便是他们当中的弱者也加入了施暴的行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第四节讲到他们是连老带少都呼叫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有人认为索多玛的百姓犯的是同性恋的罪，所以给他们带来了审判。那毫无疑问，这里所说的任我们所为，指的是他们要在性上面去凌虐这两个来到他们当中的客旅。不然的话，罗德也不至于在第七节的时候 offer 给他们，跟他们说我有两个女儿，你们可以任意而行，他用这两个去满足他们的兽欲。但是神给他们审判，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同性恋的行为，更是因为他们的强暴和欺凌。所以设想，如果这两个人不是大有能力的天使，我们在18章的时候是三个人来找亚伯拉罕，然后在这个时候变成两个，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两个是天使，还有一位是神，他在和18章里面和亚伯拉罕对话以后，他就到天上去了，他就这里33节说耶和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可能就是回到天上去了。那剩下的是两位天使，如果这两位不是天使，是普通的人，如果是你我去到这个城市里面，我们会遭遇怎样的下场？神审判索多玛，因为全城的人都陷入了可怕的罪恶当中，他们强暴，他们欺压，他们没有公义，他们当中只有一个义人，相对的义人就是罗德。所以彼得说，神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隐形忧伤的义人罗德。所以如果有人问说，神为什么无差别攻击，把整个城都灭了，连里面的小孩子也没有放过？因为老的和少的都参与了这样的邪恶和不义，所以老的和少的都被上帝所审判。神的审判在创世纪当中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我们从亚当身上看见神的审判，我们从该隐身上看见神的审判，从大洪水看见神的审判。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必定会审判。在上个月的下午的信息里面，张真弟兄用了生命记的经文让大家看到，当以色列进入迦南的时候，神也吩咐他们带去审判，要除尽在那里原本居住的迦南人。所以当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从今天的角度，我们会说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执行了种族灭绝，但是呢，从圣经里面，神不是叫他们去灭绝，而是叫他们去审判，这是神对迦南人的审判，以色列人是神手中的器皿。我们今天读这些东西，我们会觉得很残酷，索多玛没有不懂事的小朋友吗？索多玛没有从众的年轻人吗？索多玛没有那些被洗脑的可怜人吗？可能有，很多人可以接受一个怜悯慈爱的神，但是不能够接受一个审判和公义的神。 甚至我们可以接受所谓大自然的审判，我们可以接受海啸把一个村庄的人都抹掉，或者把一个城市的人都抹掉，但是我们却不能够接受一个有位格的上帝，一个会说话会思考的上帝给这个世界带来审判。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的罪性。我们愿意接受一个没有位格的大自然审判我们，却不愿意接受一个有位格的上帝审判我们。神不但会审判，而且神将来还会审判，神会借着灾难在将来的日子审判这个世界。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都会面对上帝的审判，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包括我，包括你。我们必须相信审判是这个世界必然的结局，也是这个世界必然面对的处境。提姆凯勒指出两个审判的必然性的理由。第一，如果没有审判，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审判，将来也没有审判，那么黑暗森林，如果大家看过三体的话，就是这个世界自然的应该是那个样子。如果没有审判，那么暴力和欺压就是自然的，因为我们在动物界里面看到动物就是这个样子，弱肉强食，物竞天择。如果这样的法则在自然界是行得通的，而这个世界是自然进化的，将来不用面临审判，人类社会只是高阶的丛林，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强暴和欺凌是错误的呢？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强者不应该欺负弱者呢？如果没有审判，没有超乎我们众人之上的神，我们也没有理由说某些行为是对的，某些行为是错的。除非有一位公义的神告诉我们暴力、欺压、奴役、辖制、剥夺人的自由是错误的，是违背他旨意的，否则任何形式的公平和正义都失去了理性的基础，也失去了知识的基础，也就没有对错，只有不同的观点而已。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我们必须相信审判，这个世界也必然会面临审判。第二，如果我们的良知和理性拒绝世上有审判者，那么我们的天性就会让我们复仇。虽然每个人都在竭力地拒绝审判的神这样的观念，但是当我们自己是弱者受苦被欺压的时候，又或多或少的不管在什么文化里面都有恶人遭报的潜意识。正是因为如此，因为我们期待审判，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不会选择自己复仇，因为我们潜意识告诉我们将来会有审判，所以绝大部分的人都不会选择自己复仇。被欺压和欺凌所带来的苦毒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是有边界的。对于审判者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奇妙地保护人类社会。如果我们这个社会真的连潜意识都拒绝审判者的存在，那就是一个人人复仇的时代，那就是一个人人都是武侠小说里面那个想要为别人报仇的人。那武侠小说描写的是一小撮人还可以，那如果想整个社会都是像这帮人一样天天打打杀杀，天天要找人去报仇，那这是一个可怕的社会。神为什么要审判索多玛？因为索多玛是一座罪恶的城市，被欺压者的哭嚎声闻于神。神是一个审判者，这不是一个坏消息，这是一个好消息。很多人说我不要一个会审判的神，我只要一个会怜悯的神。但是朋友们，我想我可以指出这一点，一个不会审判邪恶的神是一个没有怜悯的神，一个对受欺压者的哭喊无动于衷的神绝对不是一个有怜悯的神。所以是这座罪恶的城市为自己遭致了审判，这座城里面只有一个义人，就是接待和保护客旅的罗德。但是罗德真的是一个我们今天按照新约的标准所认识的一个义人吗？我们来认识一下罗德。我说他是一个可怜的人，所以这是一个罪恶的城，这座罪恶的城当中住着一个可怜的人。罗德身上是双重的，一方面彼得后书二章七节告诉我们罗德是一个义人，他居住在索多玛，彼得后书说为索多玛感到忧伤。彼得讲到说罗德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所以罗德是为索多玛的罪恶感到哀伤的人，他住在他们当中，但是却与他们不同，他是唯一一个坐在城门口问候迎接和款待客旅的人。所以罗德的错误不是他住在索多玛，因为住在罪恶地方的圣徒有很多，对吗？但以理、约瑟，他 他们都住在罪恶的地方。在以色列民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拒绝住到城市里面去。我们看到在以色列人被掳之后，他们是住在巴比伦的乡村里面，因为他们认为巴比伦的城市充满了罪恶。但是以色列人被掳住到巴比伦的乡村里面，他们就不罪恶了吗？没有，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住在巴比伦的农村，他们还是一样的犯罪，他们和当地的巴比伦人一起拜偶像，他们与当地的罪恶相争。所以神在耶利米书29:7告诉我们，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害怕住到城市去，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所以神没有让以色列人住到农村逃避罪恶的城市，神让以色列人住到城市为城市求平安，神也因此把平安赐给那个城市。所以罗德住到索多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可能动机开始的动机是错误的，但是呢，当他住到那个城里面，我们看见罗德是有义的一方面，他为那城祷告，他为那城的罪恶忧伤，而且他做出榜样来向这个城市的人展现应该怎样的款待客旅。但是另外一方面，罗德是失败的，罗德没有使索多玛得平安，因为他没有成为这城里面的光和盐，他也没有影响这个城市，相反这个城市影响了他，他没有倍增神的百姓，相反这个城市在他的家里面倍增了百姓，就是他的女婿们。这段经文给我们几个线索来看见罗德身上的矛盾和他的悲剧，也让我希望这样的悲剧不会发生在我们这个家里面的人，我们住在这个城市里面。首先，当暴徒围困他家的时候，他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他把门关上，到自己走出去面对一群暴徒，以保护这两位客人。他勇敢地承担了良心所交托给他的使命。他说，他对这群暴徒说，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你们就不要向他做什么。所以他是一个好男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是这个家庭的保护者。但是他错误地判断了局势，众人对他的回应是，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所以从这个回答里面，我们看见当地人的反应是什么。第一，他们仍然认为罗德是一个寄居者，尽管罗德已经融入了他们，罗德已经甚至娶了让他的女儿嫁给了和当地人订婚应该是，但是呢，他们仍然把罗德看作是一个寄居者，是一个外来的人。然后第二，在他们看来，罗德的道德就是坐在城门口迎接别人，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犯罪忧伤，他们认为这是罗德为了得到权柄而做的表面文章。所以他们认为罗德是一个虚伪的人，很可能他们的官员都是这样，他们的官员虚伪的做一些道德的表面文章以获得官位，所以他们认为罗德所做的这一切也只是为了在这个城市里面得到一定的位分。他们现在就想加害于罗德，他们看不惯这个人。然后罗德这个时候向他们提出一个非常骇人听闻的建议，他说，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圣经记载这样罗德的话，并不等于圣经赞同罗德这样做。虽然罗德的道德高过当地人，但是我们得承认，在罗德的道德当中是没有神的。他在看重某些道德品质的时候，比如说接待客旅，他丢弃了其他的道德品质。他没有求问神，就按照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资源，在他的眼中女人是他的资源，所以他就抛出了他的资源，想要寻求解决方案。他要牺牲他的两个女儿，以取悦暴徒，以保全他的客人。换句话说，罗德被当地的文化所影响，他认为自己的女儿比这两个旅行的男性更加没有价值，他也认为妇女是附属品，是他可以牺牲的家庭财产。所以我们把罗德放在显微镜下去观察的话，他是一个比当地人道德水平更高的人，他是一个敬拜神向神祷告的人，所以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一个相对的敬虔的人，这是为什么彼得后书称他为是一个义人。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被当地文化所深深影响，他没有在这个城里面救任何一个人，反倒让这个城在他的家里面得了人，他差点失去了神所赐给他的家庭，他的未来女婿们没有一个愿意跟随他离开索多玛，他的妻子不顺服 神的命令变成了严柱。他的女儿在本章末尾的时候同样没有伦理和这个性的道德，为了留下后嗣而和父亲发生关系，生下的后裔，这里面摩西交代了他的后裔是谁，是摩亚人和亚门人。那摩亚人和亚门人是拜偶像的民族，所以罪在他们的家里面收获了丰厚的果实。为什么是这样？不是因为罗德搬去索多玛，因为约瑟在埃及，但以利在巴比伦，同样是异人在罪恶的拜偶像的城市里面。罗德坐在城门口，约瑟和但以利也同样在埃及，在巴比伦都享有地位。但是呢，罗德和约瑟和但以利有一个重大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罗德是为了住在索多玛得到当地的好处，同时要维持自己的道德和信仰。所以 对于罗德来说，什么是首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他的首要的是为了得到这城的好处，他的次要的是维持自己的道德。而对于约瑟和但以利来说，他的首要的是什么？他的首要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完成神所交托的使命。他的次要是在他们所住的地方可以生存下去。约瑟和罗德看到这个城市得到好处是他的首要护照，而约瑟和但以利则看荣耀神和彰显神是他的首要护照。所以他们都进入罪恶掌权的世界，但是一个是为了这世界的好处，一个是为了神的荣耀，一个是为了自己，一个是为了护照。圣经告诉我们说，想要赚得全世界的，最后差点连自己都留不住，而为神完全摆上自己的，最后赢得了时代。这就是罗德与约瑟和但以利的区别。所以各位基督徒的朋友们，今天的整个世界都是索多玛，神没有呼召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神呼召我们说，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要进入这个世界。在约翰福音17:15-16，耶稣说，我不求你们叫他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要，耶稣要求神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我们不属世界，正如耶稣不属这世界一样。但如果你和罗德一样，你想要赚得世界的好处的同时顺便还保留自己的信仰，那么你的下场也会和罗德一样，被这个世界吞吃，被这个世界影响。你的家庭会被这个世界所塑造，你自己也会被这个世界所塑造。如果你和但以利和约瑟一样，你看你的职业，你所居住的地点，你的才华和能力都是神赐给你的机会，让你用来荣耀神和赢得灵魂，那么你就在这城里面倍增神的子民。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都在某种程度的索多玛里面。对于海归来说，你回到这个国家，你就可以说你回到了索多玛。对于一些弟兄姊妹，你进入的行业可能就是你的索多玛。对于一些外地来到上海的人，这里就是你的索多玛。或许你过去带着对世界、对财富、对着生活水平的渴望而来到这个城市，回到这个国家，那我现在告诉你，你可能带着错误的动机，以罗德的心态来到这里，但是你现在还有一个机会，可以在这个城市、在这个国家、在你的行业里面做但以利，让你的生活和工作成为荣耀神和赢得灵魂的所在。不然的话，罗德的悲剧就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发生在你的家庭里面。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也常常认识一些在我的教会里，在我所在的教会里面有一些华人基督徒，他们的公司给他们很好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到中国来工作。因为第一他是华人，第二他需要海外工作的经验，这样他在教会总部的时候就可以得到更高一步的地位。但是我也常常对他们说，如果你去中国不是因为福音的呼召，而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海外工作经验，为了让你将来回来以后可以得到升职，或者为了更好的生意机会，为了红杉资本，顺便传传福音，顺便见证一下基督，那么我就劝你不要去，因为你还没有准备好。你去的结果是被那里吞吃。也有无数的故事，无数的榜样不是榜样，坏例子，让我们看到说的确是这样，这些事情的确发生。这是不单发生在海归身上，也同样发生在 比如说进城务工的人身上，也同样发生在从外地迁到从这个地方为了生意为了财富而迁到另外一个地方的人身上。只要他的心中不是以荣耀神、见证神、赢得灵魂作为他的首要护照，而是以机会、金钱、地位作为他的首要护照，那么他的结果就是被吞吃。我不仅仅是对海归的人说的，我也不仅仅是从对外地来上海的人说的，我也不是说中国就是索多玛，美国就是应许之地。我希望你明白说，整个世界都在恶者的权柄底下，但是一些领域比另一些领域有程度上更严重的罪恶，或者对你构成对你这个人构成更大的试探，或者有不同角度的罪恶和试探。比如说一个繁忙的工作可能会使你不守主日，忽视家庭，而一个清闲的工作会让你懒散自怜，陷入办公室的闲言碎语。商业工作会让人对世界对金钱充满野心，但是非盈利机构的工作不见得高尚，会让人骄傲，会让人自义，会让人论断人。如果你的工作不带着呼召和使命，你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神，那么你陷入罪的网络只是时间快慢的问题而已。所以这是今天我想说的第二点，罗德是神放在我们面前一个可怜的人。第三，我们来认识一位怜悯的神。如果你现在已经是罗德了，那么你就要转向这位有怜悯的神，因为他拯救罗德，他也能拯救你。神对罗德的拯救给我们五个重要的功课。首先我们在这里看到是神主动发起拯救，而不是罗德要神拯救他。罗德根本就不知道神要做什么，因为他之前没有和神建立关系。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罗德不是。神也不是因为罗德的道德水平相对较高而拯救他。十六节讲到说罗德迟延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罗德没有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危机，所以在他看来索多玛这地方虽然不咋地，但是还是蛮值得留恋，还是蛮不错的，继续待着也还好。但是神的怜悯却主动的拉着他的手把他从罪恶的地方领出来。第二，神要拯救的不仅仅是罗德，而且是罗德的家庭。一开始就告诉罗德说他要拯救儿女和其中一切属你的人，并且最后当别人都不听他的时候，神的使者是把他一家都拉出来，是拉着他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这里是四个手，应该是拉得过来的，把他们拯救出来。神透过我们的关系，神尤其透过家庭的关系，神要使用我们的关系救更多的人，而不单单只是救你一个人而已。第三，罗德的得救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而是神的能力。罗德甚至没有能力对神的呼召做出回应，因为他深深的爱这个世界，他深深的爱索多玛，所以神的使者要拉着他的手把他拎出来。同样，我们的本性我们的能力都不能够回应福音的呼召，除非圣灵先重生了我们，重生在我们的信心以先，也是因着重生我们有了信心，因为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第四，天使要罗德往山上逃跑，但是罗德说什么？罗德说这个地方也不错，我干嘛到山上去？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体力不好。罗德说看哪，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索多玛是一个平原，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索多玛是个平原，如果逃到山上去的话，对罗德来说是很远。罗德为什么不愿意逃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呢？或许他想我可以回去再拿点，或许他的挖了哪个洞，钱藏在哪里，他挂念索多玛的财富，所以他说让我逃得近一点，这样可以回来的快一点。但是天使答应了罗德的请求，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惊讶的事情。但是当毁灭真正临到之后，罗德怎么样？三十节，他怕住在索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到山里面去。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不相信神的应许，他觉得毁灭没有那么可怕，我还可以回去，所以我就住在索尔。但是当审判真正临到的时候，他还是不相信神，因为二十一节天使说我不倾覆你所住的这城，对吗？天使对他做出了一个保证，索尔留给你， 我不倾覆他，我不毁灭他。但这个时候他仍然不相信，他要躲到山上去。我不是说我们可以跟神讨价还价，但是我想指出的是，神怜悯我们的软弱，神的拯救是出于他的怜悯，而不是出于我们的回应有多深刻和多安全。最后，神为什么要拯救罗德这么一个让我们觉得可怜、好笑又可气的人呢？二十九节告诉我们真正的原因。当神毁灭偏远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情妇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情妇之中出来。圣经间接地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要拯救罗德？因为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为罗德代求，所以神拯救罗德。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亚伯拉罕是罗德的代求者，是罗德的中保。这让我们想到我们的代求者，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祷告，他做我们的中保，他是我们的代赎者。这也是约翰一书二章一节所告诉我们的，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神用怜悯和恩慈待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的，而是为了那比亚伯拉罕更大，为了那一位我们独一的中保。即便我们作为属灵的儿女，我们有时会陷入，有时候我们会陷入属灵的愚蠢当中，他的恩典仍然够我们用的，因为他为我们预备一位中保。也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要理问答，我发现每一次要理问答都能够和我们的主题吻合。我们要理问答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悔改，神愿意医治和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希望这一章的经文给你一幅清晰的图画，一个应该毁灭的城，一个可怕的城，一个可怜的人，和一位蛮有怜悯的神。我也希望我们来到这个城市，或者你想离开这个城市去到别的地方，你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那里的安逸，不是为了那里的机会，不是为了那里的财富，而是为着神所放在你生命当中他所交托给你的责任和使命。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和基督的代求与中保把神的儿女从这世界拯救出来；另外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神要我们成为福音的见证者，神要我们用福音去塑造我们身边的人，塑造我们身边的文化，而不是让我们回在原来的轨道上面，顺便做一个基督徒，顺便保守我们的信仰，顺便传福音，顺便荣耀神。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我们会被这世界所吞吃，我们会像罗德一样成为这世界里面一个可怜的人。在英文里面有两个词非常的接近，我虽然很不想使用英文单词，但是我觉得这两个词我还是要讲一下。一个叫做温度计，thermometer， 就是 thermometer， 就是温度计。另外一个词叫做调温器，就是 thermostat。 如果你在办公室有中央空调的话，你的墙上都有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你可以调那个温度。那我想用这两个词，是因为这两个词都非常的接近，它们只是最后的几个字母不一样，但是呢它们非常有区别。温度计它是被环境所控制的，是环境它的读数显示了这个环境的温度。调温器就是中央空调的那个控制器，它是用来控制环境的，它是用来影响环境的，它的读数表示了你希望环境达到什么温度。所以一个是环境让它达到一个温度，另外一个是它让环境达到一个温度。基督徒应该做后者，我们做这个世界的调温器，而不是做这个世界的温度计。我们不是要反映这个世界的文化，而是要影响这个世界的文化。我们蒙召是为了向这个世界彰显神的荣耀，表现我们的爱神，和使他人在我们身上得到福气，得到福音，这是爱人。如果我们不是带着这样的呼召进入这世界，那我们就会像罗德所遭遇的这样，让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家庭在这个世界里面逐渐的崩溃。虽然罗德没有和索多玛一样遭到毁灭，但是我们看到罗德是可怜的，他的家庭是崩溃的，他的妻子、他的女儿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对索多玛是怎样毁灭的，到底是挨了原子弹还是火山爆发，我没有答案。但是一般来说，圣经学者们认为，因为如果你从前面看到 就是四王攻打五王，在哪里？四王十四章四王与五王交战的时候，他描述的那个地区有很多石器坑，石器坑是一种地貌，就是讲到那里有一种喀斯特，或者我也不知道，我不是地理学家，就是那里有一种那种那边的地貌地质结构是非常不稳定的，所以很有可能一些人猜测，一些的学者们猜测，神是以火山爆发或者是一种地壳变动的方式来给索多玛带去审判。但是这也不因为这里的描述只是说硫磺从天而降，因为这很有可能是一种火山爆发的形式，为了帮助当时的以色列人能够理解，因为他们肯定不知道火山是什么，帮助他们理解的一种描写方式但是我想说，无论神用什么样的手段，是超自然的手段，是小行星，是流星，是火山爆发，还是真的丢了一颗核弹，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就微乎其微这里的重点不是叫我们去关心审判怎么发生，而是审判的确发生。最近看到庞贝的覆灭也到上海来有一个展览，所以我也如果你想知道我不是说索多玛的覆灭和庞贝的覆灭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这可以帮助我们形象的去理解在那个时代一个城市被毁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好，我们最后用祷告来结束今天的讲道。主，我们感谢你借着圣经让我们看见一座遭遇毁灭的城，一个可怜的人和一位蛮有怜悯的神。主，我们也求你让我们成为这个社会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成为他们面前的调温器，而不是做他们的温度计。求你让我们能够给这个世界带去影响，而不是被这个世界所影响和控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爱神，让我们真正的认识福音，也活出福音的大能。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